大家好，这里是朋友的捎带，我是主持人九生，你是我最好的礼物。本期节目录于2018年5月26日，今天是我们的第68期节目，感谢大家收听。与我连线对话的依然是 David Funk， David。
大家好，今天我是欧冠决赛。
今天是决赛吗？
对，今天晚上2:45。
那我倒不懂了，我没关注哎。反正我
今天上午是那个吗？詹姆斯
大
战凯尔特人。
今天是第六场吗？
我看了前面一会儿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觉得要输了。
我操你这个！我是从第二节开始看的。
就是这一次不是火箭打勇士嘛？然后凯尔特人打骑士。
对，
我内心没有什么球队的这分量，就是说是哪个队的偶像。我觉得勇士打得很好看，然后呢，火箭呢，我是因为我们很早就开始看火箭嘛，你说是不是火箭迷？哎，可能也算是火箭迷，但是火箭以前反正也老不进决赛，老不进什么什么，对吧？
对，
也没感觉很痛心疾首。反正这一次我倒希望能够赢一下，
对，
我就觉得挺开心。然后，但是保罗好像受伤了。
是吧，我也不知道，没怎么关注哎。
保罗受伤了，然后上不了，下一场上不了，只能哈登一个人打了。
哦，就上一场好像打了一节还是什么，就突然伤病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今天这个詹姆斯打的确实硬啊。
对，主要就是今天这场比赛就是对抗性很强嘛。反正这最近就是东部这两支球队，因为本身凯尔特人的球风就很强悍嘛，就是骑士也强悍起来，就是确实比赛的观赏性很好嘛，很激烈。
嗯，
然后对吧，反正虽然我绝对不是球迷了，但就是当然这些比较著名的球星还是会关注的嘛，对吧？所以说像詹姆斯这样的发挥什么确实挺振奋人心的了。
嗯，
对啊对啊。但是今天我们不聊球赛，不聊体育嘛。
好，
对，然后我们就正常开始这一期。首先我们来听众反馈好吧。
行，没问题。
因为这一次我看了我们的 BBS 上面这个听众的一些留言还挺多的，对吧？
对，
我们要不就一个个来。我们先剪一下我们67期那期节目，看看有哪些听众给我们留言了。
好的。
对，首先是那个叫 Peterman 是吧？这位听众他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呢，他就关注了飞猪老师。
啊，Fly Pig。
对，这边飞猪老师在听吗？我们给你。
不可能。你想多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主要是也是去听了那个大内密谈嘛，因为我发一条微博，然后很巧就是大内密谈跟我们朋友捎带在同一天发了最新一期，都是聊的锤子发布会嘛，对吧？毕竟是一个很互联网上很火的一件事嘛。然后当然大内密谈他这个嘉宾就是飞猪老师嘛，象征跟飞猪聊的，然后就咱们也都听了嘛，对吧？确实，
对对对
对，确实感觉人家说的好像很专业，对不对？
我说实话，我的评价我也跟你说了，我说，飞猪反正是测评领域很专业的嘛，不是测评，就是他对这个电子设备肯定比我们专业多了，就是而且他跟老罗很熟嘛，然后这里面的很多的细节的东西讲的比我们要深入，就完全不是说从一个局外人，他可能是个半个局内人的角度来讲这个事情了。
是吧，他也就是手机玩的多嘛，比我们有钱。
okay,
对
OK。 然后象征是吧，那个人叫象征。
对, 对, 对，
我不太了解。
对, 对，
我觉得他的角色可能跟你有点差不多啊，就是说是一个提问者嘛，就有时候我在巴拉巴拉讲很多东西嘛。
对，他是大内密谈的主持人嘛，基本上都每期都有他嘛。对
对，然后我发现他就给我的感觉好像没有你好。没有你自然，没有你自然，就是这是我的实际的感觉啊，就是我实际的感觉，就是不带任何的觉得说好像是为了褒奖你啊，或者褒奖我们节目来说，我完全从一个听众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也听过我们节目，因为我特地，因为你那天跟我讲完之后，我特地把我们的节目和那个叫 大内密谈的节目听了一下，就是内容上他们肯定好，但是从个人表现来说，我觉得你真的比那个什么什么向老师要优秀。嗯，
这样对吧，先跟向老师对吧道歉对吧，我搭档有眼不识泰山对吧，不懂你对吧。大内密谈这么火的一个电台，我靠，这圈内应该算是圈内非常有名的了。然后象征本身他们应该是搞音乐的吧。
哎，这个哎，不管是搞音乐，不管是社会地位怎么样，但是他就是那期表现没你好呀，我就是这么觉得的。或者说他如果再多听几期，如果他每次跟飞猪这么聊都是这种风格的话，我觉得就你懂吗？就他很不自然的那个表现。
我不知道哎，我没感觉，反正我听他的节目一如既往，他就是那样子。
啊，那就一如既往的不好了。嗯，
对，
真的。
行吧，我们就不去抨击有台，好不好？有台确实
没有，我是该夸夸该贬贬，好吧？这个东西我们还是就不过我听完大内密谈，我的感觉就是找回了做节目的自信，
嗯，
就是觉得哎，可以，就是咱们这个节目还有戏，还可以继续走下去。
OK， 懂吗？我们努力，对吧？我们尽量找一个平台能帮我们推广一下。
不，这不用平台推广，不用着急、
嗯、
就是我觉得咱们继续把专业度再加深一点，专业度再加深一点，就是思想方面和感觉方面，就是大家都聊的，
对，其实
八九六七不离十吧，六七吧，我们就聊个六七可能差不多，
至少我们都行事，我们的节目做起来都很轻松，对吧？
对，
就是
然后
该喝喝，该吃吃，对。
然后你看我们节目跟大内密谈，然后我又看了一个节目叫 Top Gear 嘛，比如我一直很喜欢的节目。
对。
然后他们三个主持人不是出走了吗？
我不知道。
去了亚马逊嘛，因为那个 Jeremy 他跟那个、台里面，反正因为打架还是什么事被开除了，
嗯、
被 BBC 开除了、
嗯。
然后呢，他的两个伙伴就跟他一起跳槽跳到了那个亚马逊、
嗯、
去做The Grand Tour， 就是伟大行程，
okay.
就是这三个人又把他们的风格带到了那个节目。
OK。
Top Gear 这个牌子没有倒，又请了另外的三个人，里面有那个老友记的那个 Joey，
OK，
来演。
那你还在看吗？
我回过去再看老的 Top Gear 的时候，我会感觉哦，这就是这种感觉，你懂吧？就这种感觉，就是就是尽管你牌子叫这个，但是你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
对，所以你
完全不能让人接受，你懂吧？
OK， 对。
所以我你看这个就是我做的对比，就是说其实从风格上来说，我甚至觉得有时候去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听你去说的时候比象征老师说的要好听。
你再多听几期大内密谈好不好？
是吗？
再多、
哎、
多听几期大内密谈。
对了，我听啊，我包括那个大内什么什么叫什么，哎，
不知道。
不是，我听的是黑水。
黑水，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都是我们，对吧？都是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前辈，然后在这个播客圈里都是比较有名望的，对不对？
黑水很厉害，黑水的风格就我觉得就是那种嬉笑怒骂的啊。
但是黑水是做的很认真的，他们每期节目会剪的很好，你知道吗？
啊，是要剪的。
对，就不是我们这种压根都不剪，你知道吗？一刀不剪。
不是，我是觉得，如果声音节目去做剪辑的话，你是在声音上做蒙太奇吗？就是 Top Gear 这种视频节目做蒙太奇，视觉上是可以切换的，就是大家从视觉上切到这儿，
嗯，
还是可以的。但是你声音上，你懂吗？声音上，你忽然我们在讲这个东西，忽然一切夸，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名字叫什么？这是为什么呢？就是
嗯。
你在切那个的时候，比如说 Top Gear 那个节目切的时候，他是说 OK， 让我们接下来进入什么什么，然后他可能会有个旁白过去或者怎么样，就有接一下的。
嗯、
因为我们这个再去切，不知道，反正我不懂。
没有，人家所谓的切也只是切掉一些他们可能觉得不适合放上去嘛，因为也是聊得太随意了嘛，对吧？
哦，对，然后再说一个。啊，这一期我就叫点评敌台吧，就是为什么叫敌台？敌台不是敌对的意思啊，敌台就是竞争者，就是要向他们去跟他们去做 competition， 对对对，
不是你这个就是硬生生把敌字要重新解释一下，是不是？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Storm 许的那个脱口秀节目啊，然后他找了三 D 来做那个，讲了一期什么男生什么东西啊，男生女生什么类似的节目的。
嗯，
反正我跟你说，各有千秋，各有千秋，好不好？各有千秋，就是我并不觉得为什么，我就是我听他们的节目，我就不断积累着我们继续做节目的自信。
OK OK， 好，
这不是什么骄傲，这不是什么骄傲，我是觉得就是。我们丑也丑得很有特点，我们烂也烂得很有特点，然后值得大家去听。因为这个听播客，因为我已经好长时一段时间没有听播客，我一直在练口语嘛，练听力，然后听那个 YouTube 的那个有个土豪，迪拜的土豪在那儿，他叫 Movlog 吧，啊对，然后听他的就是迪拜口音的那个英语。啊，反正对，也是一些琐碎的事情，然后再回来听播客的时候，就有些播客我会愿意去听啊，有些播客我觉得啊，不，没有东西就不想听。
OK， 好，
对，
很感谢友台们给了你自信。
喂，苏州联通、
嗯、
又出问题了。
哎，是断线了吗？还是我听不到你声音？
又出问题了。苏州联通又出问题了。完蛋了，苏州联通又出问题了，各位听众，怎么办？我现在只能挂掉了。这是我第一次给大家直播苏州联通发生问题的整个过程。我现在呢，只能把通话给结束掉，然后我现在要重新的再去接入。这段不管九声说了什么，我都会把它剪掉，只留下我的声音。
刚刚对，刚刚断线了，但是我一句话都没讲。
好的，没事，我一直都在讲。嗯，对，我就跟大家直播了一下苏州联通他妈有多烂。
好，我们刚读完一个听众的这个留言啊，因为还有很多，然后我们继续吧。
我跟大家说，就是不管苏州房价多便宜，都他妈不要去苏州。虽然我在微博上转了一下苏州的那个苏式的那个面很馋很好吃，但是有苏州联通这种。这种垃圾，哎，对了，把苏州联通赶出苏州不就完了吗？可不可以啊？哎，可不可以把苏州联通赶出苏州？
可以，上访。
对，上访把他们赶出苏州，
对，
不要让他们在那儿干了，就太他妈烂了，
就太他妈烂了，我操！
就整个的拖慢了整个苏州的，就是科技发展。哎，你们苏州有没有什么有名的互联网企业吗？
苏州没有，
都他妈赖苏州联通。
苏州没有一个都没有，
都他妈赖苏州联通。
嗯，好吧，那个，哎，你提到苏州联通，你看下一个留言听众就讲了，就说，就是李大腾腾对吧？他是说，因为他点评我们说他对老罗的感觉就跟你的很像嘛，对吧？就对他的期望很高嘛，结果这次的这个一个发布会摔了。就大家都觉得是摔了嘛，所以这种心中的这种感觉就是很那个嘛，对吧？然后同时他也很认同你对华为的那段表述，觉得华为的这个开发者平台垃圾的要死，跟苏州联通一样，对吧？仅次于苏州联通，对吧？就是这是李大腾的，当然他的这个留言写了很多很多，然后他还帮我们写了很多关于就是。大家对互联网公司的一些调侃吧，反正就是大家知道的一些互联网公司都在里面。哎，但是为什么会有万达呢？
就是有名的公司，无所谓了。
他说互联网公司，好吧，你看我也调侃了一下他。OK，那我们再看接下来的一个听众反馈。就是上一期其实我开了一个天窗嘛。九声一刻没有讲，但是我正常的在我的这个 BBS 上也发了一个朋友，九声一刻的一个帖子嘛，然后就有两位听众给我们留下自己的一些事儿，对吧？第一个听众其实就是云龙兄，他这个换了一个马甲，随便取了个名字，对吧？以为我没认出来，结果被认出来是云龙。云龙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我来读一下吧。
好。
云龙分享了一件趣事儿，5月20号下午3:30。出差外地结束，坐上了合肥到无锡东的高铁，旁边的大姐一路上与邻座大声闲聊，那时的我真想翻一翻 David Funk 的诗，有感情的念给他听。 他的声音总是存在于我半睡半醒间，让我既不能安睡，也不愿意清醒。突然有人拍拍我，告诉我我坐了他的位置。看看窗外车还在开，我就拿他的票看了看，我操，还真是同一个位置。仔细比对了，我们俩的票确实是一个位置。此刻坐火车人都在想我们，都在向我们看来。刚好有个乘务员路过，我就给他看我们的票，他也说不清楚情况，要我们去找车长。不知哪里来的自信，我说了句，出了这种情况怎么会是我们去找车长，不应该是他来找我们解决吗？我感觉我此刻的形象立马大过了这节车厢。我坦然地坐了下来，说了句，我是，哎呦操，我要笑你知道吗，我是不可，因为我是知道这个故事的对吧，来我继续读 不好意思，说了句，我是不可能离开这个位置的。于是他喊来了车长，车长拿过我的票，只说一句，只说了一句话，我就变孙子了。车长说，你为什么在无锡没有下车，一会儿就到苏州了。旁边的大姐那个魔性的笑声，还不是怪你一路打扰我休息，实在想立马跳下车。车长说，你跟我走到苏州，我给你安排带回。车长是个漂亮姐姐，字写的也漂亮，给我开的证明可以看出是个有才华有修养的女子。就这样我被一路转交到了另一辆高铁，像个包裹一样。好了，分享这件事怎么样，故事还可以吧？
读的稍微有点不太好读的啊。
我也觉得，哎我哎我操，我以前学语文的时候还是会站起来帮大家读课文那种你知道吗，
啊，不敢相信。
对，哎呀操，我自己都感觉这状态不对，好吧。但这件事儿确实挺有意思，就是鱼龙兄坐高铁对吧，坐过站，当然是两件事，一件事是他旁边一个大妈对吧，一个大姐一直在那儿闲聊，所以吵到他休息嘛。另外一件事是他自己睡过头，然后坐过站了，结果发生的事情对吧。
嗯哼，
对，就关于第一件事大姐这个闲聊这事儿，其实我也深有感触对吧，因为我这种对吧不负青年是经常坐高铁的，然后呢坐高铁最怕坐那种超过一小时的，因为坐超过一小时时间一长，最怕的事就是旁边有人那儿要么是聊天要么是打电话你知道吗。因为我最近就有一次就是我一路上那哥们儿一直在打电话，所以我才发那个微博说应该专门的商务舱是给他们预留的嘛。我就觉得商务舱就该留给这些商务人士打电话开电话会议用你知道吗，
嗯，
就不要在我们这种二等舱里对吧打扰大家休息了。
你这个有点讽刺呀。
你明白这意思，不过不是讽刺，我是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嘛，你为什么要叫商务舱你告诉我。
行，
不，这里面是一个常识性的理解，你就告诉我，我们一直被迫接受叫商务舱，你说为啥要叫商务舱？
商务舱就是，你这个理解当然可以啊，就是另外一点可能就是，比如说公司出差呀、啊、类似的，对吧？公司报销的东西，
对嘛？他还是给那些就是这些 businessman 或者说这些商务人士准备的嘛。要给他们更大的座椅，更舒适的空间嘛。
对，是的。
对啊，当然不是给他们休息用的了。
嗯哼。
对吧？对，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云龙兄坐过站的事儿，就是，我是有几次就是坐上错高铁的，对吧？
对，你也讲讲，你坐高铁不是也有很多？
对，我有几次上错高铁，其实我觉得就是我每次上错高铁这事儿都是一样的，就是，我在从站台就是从上面去站台的时候对吧，我一般我都是看到那个站台上有高铁我就直接进的，正常情况都这样嘛，大家都说这个检票口放你进去了，你进去看到站台上有高铁你就直接上嘛。
啊，难道不是该是哪个站台才上哪个站台吗？
当然是上那个，但是你下的站台其实是左右各有嘛，它其实是两个站台，但它其实是共用一块平地对不对，你明白我意思、
啊、
对吧？
啊，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
就是你可能，比如说我下去之后，我应该是到我左手边那边等高铁过来的，但是恰好这右手边正好有一个高铁站， 我就直接上了嘛，我两次都是这样子，就是压根就没看它是哪列高铁，你明白？就是我下去之后看到有人在往里走，我也跟着走进去了。
明白。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傻，对吧？我是觉得这个是就是高铁这个站台安排的时候有一些问题，他为什么就把人放进来的时候，那辆另外一班高铁还一定要在那儿，对吧？你就不能把这两分钟错开吗？往往都是两分钟，一般就是我上去找到我的位置，说，哎，这个同志你坐了我的位置，然后给他看票，他看我票，然后再看自己票，说你上错高铁了，然后我这时候再急匆匆往门口走，门就关了，车就动了，
太惨了。
对，所以就那两分钟你知道吗？但这两分钟就没有做好很好的一个防错的措施，你就我一上错就上错了，
太惨了，太惨了，
对吧？
不要抱怨了，自己注意点吧。
对，没得抱怨嘛，就是觉得就是什么事儿大家都得做得精细一点，对不对？多考虑一些。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是吧？
鸡贼的人一般活得比较好。这个鸡贼是那个褒义词，不是贬义词，就是说，就是什么事都对吧？都想一想。
嗯 ，OK。然后那个关于这个云龙兄高铁事儿，他还补说了一句，就是说他旁边的大姐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帮他拍了照，你知道吗？
啊？
就云龙
为什么？
云龙这个事儿，就是估计大姐也被逗乐了，拍了一下他，然后还发了一个朋友圈。
那云龙怎么知道呢？
他说他亲眼看到了，可能瞥到人家在发朋友圈吧。
这傻逼坐错车了，还在这怪我。
是的，是的。OK， 好，然后我们
讽刺了。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听众反馈，好吧，然后有个叫五号的，这个不知道是哪位听众啊，因为我记得他之前也写过邮件的，但现在对不上人。然后他说他分享一件事儿，就是说看电影的时候受不了有人讲话。
啊，
就是有前段时间他去看那个狂暴巨兽电影，明明不是一部儿童电影，但是当天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子去看电影，电影开始后一直有人吃东西，吧唧吧唧的，然后小孩子大声讨论，对吧？就是说整个这个事情就是让他很不爽，就是为什么看电影不能有一个安静的环境？
嗯，
你知道为啥吗？
哎，你发现咱们怎么好像聊的几个事都是在这种
公共
场
合
对别人的打搅呢？
对，是。
难道说我来反问一句啊，
嗯，
我反问一句，我先自问自己，我在电影院经常说话的，
哦，你个垃圾。
我在电影院经常说，我说哎呦看看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看看哎呦哈哈厉害哦，我在店员经常说话 ，OK， 然后 OK， 我是垃圾，我是垃圾。然后接下来我们还回过来，就是
对，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提出问题的这几个人，比如说咱们的五号是在电影院觉得别人打搅他了，
对，
那我想问一下，五号有没有在动车上有打搅过像云龙这样子的，或者在飞机上打搅过像我这样的？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我觉得
不可能是吧？
但凡在一个公共场合有，就已经能够自觉的知道不该吵到，就别人吵到你，他自己应该有一种自觉性，知道在所有的人多的地方都给控制自己，对，
是吧？因为我在畅想一个事儿，就是是不是社会开始分化，开始分出有那么一波人这种觉醒了？
嗯，
你懂吗？
对，
就是你看。虽然说我是个在电影院会去说话的人，会品那个情节的人，但是我那天在等吃饭的时候，等排位，我拿了一个小桌的，比如说是 A3 号，对吧？
嗯，
然后有一个家庭三个人拿了一个中桌的 B1 号还是 B2 号，然后接下来他们那个家庭那个爸爸就不断的在跟服务员在那说，哎呀，那个要么我们先点吧，那个呢你们好啊，能不能先进呀，或者怎么样？然后服务员就他就判断说啊，那反正有两桌要出来了，那就你们先进吧。然后我就觉得我说为什么呀？
嗯，
我说你即使是。说不排号了，就是排号没有不分中桌跟小桌了，你可能店比较小你就不分这个的话， 那你也应该从时间上来嘛，对不对？
嗯，嗯，
就是说谁先来的，比如说哦，这个 B 一号是先来的，那你这个 A 三号往后排，或者 A 三号是先来的 B 一号，那我明知道我是先来的，但这个服务员他在那个时候那会儿的决定就是好像这个家庭那个爸爸老是跟他磨叽啊，老是跟他说要点菜啊什么东西，好就让他们先进了。然后我就把这个问题给他指出来了。
你是怎么指出来？你就说是不是因为人家一直在找你，所以你就怎么怎么样？
没有，我没有去探究原因。我就是说，我说从先来后到的这个角度，或者你们排号的这个角度，是不是应该我先进？为什么让他先进？他说啊，我是看到这边也快好了，所以我就让他们先进了。我说不是这边快好不快好，我说即使是你叫，你是不是也应该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去叫？
啊、
要不然你这排号有什么用呢？
对啊。
然后他后来才他被我说了，他才感觉说啊，对对对，是这个问题，不好意思，对不起什么的。那我说那我只是把这个问题给你指出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不对，而且我们也是老客户了，我们来了很多次。如果我是个新客户，你这么对我，可能会觉得说啊，他对面可能是老客户，那么我们还是老客户，你还搞这些东西，你这干嘛呢？你这，
人家认识你吗？人家不认识你啊？
认识啊，认识我们呀、啊，认识我们、啊。
Oh, OK OK。
然后后来我们就没吃，我是觉得他这个，你看这个里面也是一个点，你懂吗？
你没有、
就是、秩序吧？
你没有吃就完了吗？这件事儿？
完了，当然完了。
你没投诉吗？
没有投诉，没有投诉。
你不搞死他吗？
哇，你这
为什么不较真？
你
为什么要吃闷声亏？
我昨天云龙怎么没有把那个高铁给砸了呢？他怎么没把那个大姐的手机给砸了呢？拍什么拍？发什么朋友圈？
我就问你，你内心的秩序性呢？怎么回事？
没有，我就属于你懂吗？你们是属于人性觉醒的那个最高层次，我们这个就属于中层。
当年排队的时候，那股义愤填膺的劲儿去哪儿了？为什么分场合？
对啊，我也觉得就是，你懂吗？就下一次我再遇到我反正现在越来越有一种感觉，但是你看网上有很多事情，都是那种站出来挑事的人最后被打了。你也知道，我不能打架，我知道打架的后果很严重，你懂吗？
没有没有，当然自己要评估环境嘛。我估计你在那个环境不可能有人打你，对吧？
那可不一定，万一那个家庭忽然冲出来，拿着各种东西给我砸呢？我还手不还手？我还手不还手？
那是另外一回事。
多半我跟你说，多半这种冲突都是出在一个人守秩序，另一个人不守秩序上。
对，就
同时守秩序的那个人还像你一样愿意出来喊两声。
对，就这个事儿，其实你这个事儿倒是就跟你自己刚刚讲的一个观点一样嘛，就是好像就是在分化嘛，就是社会在分化嘛，那些不讲秩序的无理的人。对吧？他好像觉得自己有理，他声音高。往往呢，这个社会又太多软弱的人，结果呢，他们哎，确实又尝到了甜头，对吧？所以也就助长了这种无理的，无秩序性人不断的赚取社会资源。
对啊，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嗯，
我们也没办法，对不对？但只能说从我们自己做起嘛。我们这个社会会好吗？对啊，先从我们自己做起嘛。
太惨了，很难做，真的很难做。你想呀，
嗯，所以
被打了怎么办？
所以我们教育有问题啊，对不对？
被打了怎么办？
所以我们教育有问题、啊，是吧？好吧，
不是教育问题。就我觉得就是社会在分化分层嘛，等所有人都变成像你这样子的，那不就很好了吗？
我没觉得我自己有多好嘛，对吧？只是说我也在进步中，只是说每个人都能够看到一个，比如说看到这个坐高铁有人不打电话，我们向这种好的学习，而不是说看到坐高铁有人在吃瓜子，哎，我好像也能吃瓜子，对吧？
没有啊，我那次我坐高铁，我边上就是那个人，哦，我坐飞机边上那个人就在吃瓜子呀。一直在吃，但是他就拿着袋子嘛，在装嘛。
嗯对，那还好，他没随地乱扔嘛。
当然没随地乱扔，但是我看他样子，我也不敢去制止，我说哎，别吃瓜子或者怎么样，也不敢，因为那个样子很可怕。
好吧， 对对
对，
行吧，那这个有些东西也不是我们能去左右嘛，只能看整个这个社会进步的方向是怎样子。
对啊，所以我想跟五号说，他说电影院对观影做年龄限制是否会更好？不会更好，你看你限制了，肯定限制不了我呀，我还是会去说的呀。
你真说啊？
我真说呀，我当然会说了。
你太他妈无聊了，你。
不是，你看到那个灭霸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不会说两句？哎哎。那个什么什么那个钻石，哎，我知道，我跟你说，
啊，
对吧？
我当然看吧，就是比如说一个很激烈情节，你爆发出一种欣赏性的这种振奋的声音，或者啊被感受到，那 OK 啊。但
可能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多半这样子，我多半这种。
但大家讨厌的是那个跟情节无关的一些聊天，就是压根儿
啊，那不会，那不会，那不会，
就小孩子在那哭闹，完全是脱节于情节的，对不对？
吃东西我觉得还是正常的吧，肯定要买东西去吃呀。
对，本来爆米花电影嘛，就是吃爆米花，那无所谓了，只要你别太过分，对吧？
我建议这样子，我是这么建议的，我说以后电影院是不是做这种分级，喜欢吃东西的是一波，然后喜欢说话的是一波，喜欢安安静静看电影的是一波。
其实也就是说帮他分区嘛，对吧？小孩专区，对吧？商务人士专区，对吧？
也不是吧。那我每次要跟小孩一起去吗？
就看你脸
啊。
好
吧，
好吧，
好
吧，
行。
然后听众反馈我们聊特别长时间啊，今天聊了半个小时了，我们
感觉节目差不多了。
我们进入几个话题好吧？那个先聊、
今天是不是该休息了？可以了，你明天还要早起。
聊一个话题，就是微博上最近事情其实比较热闹，对不对？
嗯，对。
然后你捡一个话题聊聊呢？
捡一个话题聊聊。
有没有什么你特别想聊的？
我其实我还是想聊聊那个王自如跟罗永浩。
你看了他视频了吗？
啊？
王自如的评测视频你看了吗？
我看了呀，
我告诉你，我是第一时间看的。我那天晚上失眠，我就一直刷。
你讲，
我讲，怎么讲？我觉得就是老罗怼人，对吧？就感觉他怼的光明磊落，你知道吗？
嗯，
就他身上有一股就是那种我操看你不顺眼我就说你几句那种样子，对吧？但是王自如他的视频里其实他有一种阴毒的东西在讽刺，你知道吗？就像他可能本身真实的人是个好人啊，我不没打过交道也不能乱说别人。
不，你不要这样子，
就是
你完全从视频来看觉得如果是垃圾就是垃圾，好不好？
就是这个从他的这个做的视频，你听到我声音吗？我怕掉线了。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四川联通在你骂人的时候还是会很稳定的。
就是他那种就是刀子藏在底下，哎，这种去讽刺呀，这种去说老罗说产品的东西，就感觉就特别不得劲儿，你知道吗？那感觉就是你他妈要想骂你就大大方方的骂，对不对？你别这样子。
就是
对，
现在。一个男人被我们这些南方男人所谓的小家子气心眼小的男人在骂什么？在骂那个叫心眼小，绵里藏话里藏刀这种，我们都看不过去了，对吧？
对啊，你的感受呢？
我的感受跟你很类似，就是我觉得他的整个的人设是有问题的。就是每个名人都是有人设的，
对，
就老罗的人设就是吹牛逼嘛，
对，他吹牛逼，但他光明磊落的吹啊，我操，
就是吹牛逼又很傻逼嘛，对吧？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呀，就是
对，打脸，
就这样
打脸，他也不断打脸，不断打脸，对，
对啊，就是吹牛逼又很傻逼，但是我就继续吹牛逼，继续傻逼，然后如果我成功了，那我就很牛逼了，
嗯，
对吧？
嗯、
但是就是王自如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描述的很接近我的感觉了，
嗯，
因为我看了，我专门去看了他的那个直播，你懂吗？
嗯嗯，
他的直播，然后 他的那个所有的话的引导，包括引导别人去讲，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我觉得跟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有点像，就是感觉就是南方的那种，那种小家子气那种感觉，就是我要借着一个话来怼怼你那种感觉。
对啊，你知道还有一个，就是那天不是他被禁止直播发布会吗？
对对对对对，
但后来挖出图就脚底下踩着锤子嘛。
对对对对对对，
就这种、
那个我就不懂了，那个我觉得无所谓了，这个东西就无所谓了。我是觉得他其实他去怼老罗，光明正大，名正言顺，
对，
该是什么是什么去怼就好了。
对，人家产品又不是做的很完美，对吧？有
大家反而会说，嗯，我赞同你，我觉得你说的实事求是。他偏偏好像还挖了7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出来了，是吧？
就当然这是另外一个人他去点出来东西，我们也不能被这个人去引导。他说那7个不是什么，我们好像哎说了有道理，那可能人家也能反驳回去，先不管这东西，对吧？
对对对。然后老罗又把王自如那个很早的那个道歉视频拿出来了。
对，就是王自如的这个在人设的形象，在互联网上形象就被这样掰来掰去搞，他不像个人，你知道吗？
哎，别，不像个名人，就是
不像有个性的，或者说他就是一个我们清晰的人设的东西。
贼眉鼠眼，
人家喜
小家子气，
人家喜提大奔，现在是成功 CEO。
对啊，就他，你看他就走的那种路线，就是你说你把他放成微商也一样，
嗯，
是不是？是不是也一样？就是说，哎，你们这帮屌丝没有奔驰吧？
嗯。
对不对？我有奔驰，我牛牛逼。
对，
然后我说的话就应该是对的，
嗯，
是不是？然后我戴着好手表，然后我穿着西装，我去上节目，然后说话一直连他的粉丝都说话那种，
嗯，
什么让人无法理解这种不像人话的话，你懂我意思吧？
你说他背后的那个金主爸爸会撤资吗？
不是跟你在说差评那个事儿是吧？这跟金主爸爸没有关系，我跟你说，这个跟金主爸爸没有关系。我觉得在雷军眼里，他就是个棋子嘛。
嗯，
他就是我觉得这把你这个事情，雷军可能都没干这事，只是可能比如说李万强就说，哎，给点钱100万，他妈搞定了这事儿，以后就没我们什么事儿了，还能打击一下竞争对手，找乱一下市场，咱们不说话就好了。雷军一句话都没说呀。
嗯。
雷军好像就给他就，而且每次好像都是王自如自己说跟雷军在哪见面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呀。
对，就嗯，但哎呀，这个其实你知道我关注 Zeller 很早的，
我也很早呀，
很早。
他最早拆箱的时候做，我觉得很真诚呀，很做的很好，然后很有风格，很有范儿。然后后来一吵架起来，我就觉得。就是那种吵不过人，然后自己背地里要、就是说两句怼别人那种感觉的，
就是可能真的是创始人的性格左右了这个平台。
对，
后续
我觉得，你看，我觉得王自如还是年少的我们还没有成长起来，从吵架的心智上，我们已经成长开了，我们已经，你看，我们自从做了名人之后，我们就，你知道，就是那种混蛋劲儿已经出来了，你懂吗？王自如还端着，哎，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端着？
嗯，他有点，他可能想
就是他一直没觉得自己是傻逼，
就是
他一直觉得说我是一个开大奔手戴名表的特别牛逼特别有范儿的偶像。他还真他妈当自己是刘翔他妈都傻逼了，他还在那儿屌。
对对，就是你的人设把自己先定位在一个比较高的牛逼的位置，你就下不来了，对吧？
他就是下不来，就是我觉得雷总都比他下得来。
对，但这个是 CEO 的品牌，他们公关团队营造的嘛，包括他英语这么烂都能把它变成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嘛，对吧？
哎，不是，他英语很好呀。
Are you OK？
啊，不是，你说雷军啊，我说王自如英语很好。
对，我在说雷军。
哦，那没事，咱别说雷总，雷总是我们的偶像，好吧？我们这种就是趋炎附势型，
好吧？行吧，就这个事儿。
反正我越来越认同，就是各位如果把王自如当偶像的话，我建议你们慎重的考虑一下，就是他在你的不断成长过程中，你会看到局限性，就是说，当你不断受到关注的时候，如果你还这么端着，像他这么端着的话，
对，
会人格会很分裂，就是没有人是完美，是人都是渣。
不，
或者是人都有渣的一面，然后需要一些混蛋劲儿，因为你会遇到混蛋， 因为你会遇到混蛋。然后这个这些人，尤其是在键盘侠这个世界里面，你看我们也是吧，我们也是键盘侠。我们这本书王自如会高兴吗？不会高兴，他可能对吧？开一期播客，要不是开一期那个视频来点评一下各期博客，然后说大内密谈才是全世界最牛逼的博客，那个叫朋友捎带来就是傻逼，两个傻逼在那对谈，
较为打击。
较为的，我无法理解两个没有名气的人，连奔驰都买不起的人，凭什么来点评我，对吧？他可能会这么说，无法理解，对吧？你就是无法理解，因为你傻逼，他妈的脑子里全部都是你是最牛逼的那个人，对吧？然后遇到老罗，其实你完全的跟我们屌丝一个想法，就是老罗，你吹了牛逼，但是事情没做这么好，
嗯，
这个东西。可能没有那么多人用，或者说你的摄像那个镜头确实刮花了，把这些实在的点，用户用的点点出来 ，OK 了，
对
，OK 了，这就是对老罗最大的打击了。因为老罗要成功，不是你能拦得住的，或者老罗要失败，也不是因为你推动的，
对，
那你无非就是想借着老罗炒炒自己的名气嘛。对不对？那你还不如跟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啊！
哎呀，人民群众是什么？人民群众开不了大奔呀。
他很装的，他真的很装的。你看上去他上那些节目，然后穿的那种。
我已经不关注他了，因为早些年的时候，当时看他其实觉得挺好，但是现在这些年已经很久不关注他了，反而更多看的是一些比他影响力小一点的，但是包括像那个嘛，像飞猪这种，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关注起来的嘛。他们做 vlog， 做
短
片嘛。
就是飞猪我之前看 vlog 的时候，我就挺喜欢，因为他那用镜头讲故事的能力很强嘛，讲得很好。
对。
然后我听了他那期播客，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他播客，我就听他播客，我觉得哎，好像播客大家做的水平其实差不多，那么就是是真的，就是我不是说那个。我不是说专业度或者知识度，我是说给大家带来那种感觉
啊，是是是，那
你懂吗？
那是
嬉笑怒骂的感觉。我觉得哎，这个东西，我觉得哎，对，这个方向对，我听了也很舒服。那我说明我做的东西，我也会给一些人带来一些舒服的感觉嘛。那我觉得就很好玩。另一方面，我觉得什么来着？我是觉得就是，哎呀，我刚刚想说什么点？就是即使是像飞猪这样子很有名望，但是他在那个节目里依然是。该骂骂，该说说，该脏话，就我觉得我未来不管什么身份，我觉得在我们这期节目里面，我就是这种风格，我觉得这种乐趣是很重要的，
真实啊，就是真实感。
对，因为最近你懂吗？为什么我不发微博去说那个我们节目在录？因为我因为另外一些身份，有些人在关注我了
啊。
那我很尴尬，你知道吗？那我你说我现在退还是不退？我现在不只是个主播了，你懂吗？
你还是什么？我很好奇，
就很尴尬了。不，我现在还没有透露出来，我就暂时不透露了。
哦，
对，然后，
哎，会以后能讲吗？这事儿，
以后我怎么知道能不能讲？
哦，
对，没关系。
有什么需要先交代一下的吗？
没有什么需要先交代的，这个节目会正常录，好吧？对，
弟妹我会照顾的。
神经病没有
OK OK
啊，这个反正因为我是他们肯定是从不同别的方面认识到我的嘛，他会然后一听节目说哎呦，差不多还有这一面，那我本来就是这一面，好吧，我本来就是这一面，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要有像比如说跟王自如比较相反的，或者说正好来了几个人是王自如的超级粉丝呢，对吧？但是我是无所谓的，因为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感觉嘛。
明白，不明白？
对啊，那我以前也喜欢过，因为我这么走过来，我以前还喜欢过，我还看过方舟子，看过司马南的东西呢。
嗯，
李敖的东西我也看过呢，各种各样的。
张嘉佳呢？
张嘉，对啊，张嘉佳对吧？张嘉佳你也看过对吧？你也看过，他最近还在干嘛？
他今天还发了一条很长的微博。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像发了什么美食的什么东西。
对对对，妈傻逼吗？
你很好，你很放松，你今天很放松，我跟你说，你今天跳出来，就是张嘉佳粉丝还是很牛的，我跟你说，对吧？南方地区的张嘉佳粉丝啊，南方人惹不起啊。
其实这样，我是觉得每个阶段，就是你就是说有些人。 你不可能一辈子看他舒服的，就是大家都要相互包容，对吧？有些人比如说有些人你前两年你就是觉得他特别棒，但是我过了两年之后我就骂他，对吧？没办法，因为你也在变化，他也在变化，对吧？所以说大家不要就是说，哎呀，你骂我偶像，我他妈你就是傻逼，我一定要跟你对着干，咱们过几年再看看吧，说不定咱们就是朋友了，对吧？
对，然后过几年也有可能说，这家伙真他妈傻逼。
对，你就说王自如跟罗永浩都吃过饭的，拍过合照的，对不对？曾经都晒过合照的，你看这种事儿就没办法，你知道，人生就是缘分，不要为了一些跟你无关的人，对吧？就干嘛，对吧？跟你真没啥关系，宝马还是能带你，对吧？奔驰还是借你能开，没必要。当然说老罗成功了还是会给你钱吗？不会，你还得买他东西。
对，是的。
行吧，那行
好，
那行，就是 Defunk 最近就是可能要比较低调一些，对不对？
不是低调，没有，我就这段时间不是在忙嘛，等忙完这一阵，对吧？忙完了
okay,
就好了，因为这一阵就一直在忙。
我很好奇，我希望你憋出一个让我特别惊讶的事出来。
哦，太好了，我也希望能够憋出一个惊讶的事。
对，我特别惊讶，我特别期待。
好，太好了。
然后
你看，真正的朋友是什么？真正朋友是盼望你好的，不是盼望你死的。
就是各位听众，你们要知道，盼望朋友好是有经济学道理的。朋友一旦有事儿，你说对吧？他的家人你是不是得负担一下，对不对？
嫂子，我会照顾他。
行，那这个这样，这期我们差不多也到这儿，对不对？
啊，对，是的。
好，差不多。这期聊的他妈什么东西啊！我靠，
很开心吧？
很开心，对。然后九生一刻继续控。
啊，好，行，
继续控。好，那个感谢大家收听，然后祝大家儿童节快乐。是不是早了？没早，儿童节快乐。
哎，对了，儿童节是那个。大兵的生日，咱们预祝一下大兵生日快乐。我不知道他这期节目会不会听到最后，我们一起给他唱一下生日快乐歌。
你唱我不唱。
一二三，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大兵，
来鼓掌，
生日快乐
，出来，许愿
啊！希望他能找到这么一个藏在节目最后的礼物啊！
对，然后
啊
好，
真正的朋友是什么？真正的朋友就是祝福你，但是不告诉你。
真正的朋友就是我明天去北京，我也不见你。
对，我们已经确认好了。我问了一下九生要不要继续吧，他说应该没有谁。我说哦，那太好了。
对，这就是真正的朋友。我从你的城市路过，就是不见你。好，祝大家都有这样好的朋友，好吧？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到这里为止。
对，大家最好去 BBS 听啊 ,bbs.forumfriend.com, 去那儿听，跟我们聊天留言，你看你留言我们就能做半期节目。好吧、
哎
啊、
对，希望每位听众都是编剧，都给我们写段子，谢谢大家。对，
拜拜。
拜拜。